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耶利米书十六章跟耶利米书全书有点相似，就是很多负面的信息啊。那神在这里先告诉他不可以娶妻，也不可以生养儿女，这有点像耶稣说那日子怀胎乃孩子的有祸了。我不太敢说神给耶利米的命令是一定要那么字面，就是你一定不可以娶妻生子哈。我想他主要要表达的是，你娶妻生子是对他们很不幸的，因为以色列会有很大的灾难哈。所以我不太敢讲说是字面这样了解，还是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很辛苦。后面都在讲，其实不是耶利米如果生了孩子，而是以色列的大人小孩会这个死得甚苦哈，其实也是活得甚苦，死得也甚苦。那大量死亡的情形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你连哭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了。那以西结书有类似的话哈，就是第五节说不要进入上家，不要哀哭啊。一方面好像上帝有个意思，罪有应得；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么普遍的死亡哈，你根本安慰都安慰没有力气安慰了哈。整个情形就是第九节讲的，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通通都停掉。圣经也有很多方式来描述上帝的严厉的攻击。好了，那当耶利米心领神会说，从我不可以结婚生子，一直到整个以色列地，连哭都没力气，也没时间，也不需要，也不准哭的时候，那我们碰到很大灾难，哭还可以吧？哭都不可以，为什么呢？就是第十节，这百姓就会问了：为什么降这个大灾祸攻击我们？我们有什么罪孽呢？这三句话其实就是觉得这不公平嘛。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神犯了什么罪？就各位也要想一想看哈，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该敬拜的、该守的节期规矩，我们也没有不守啊。那个答案，当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先知书都是这样讲的，就是你们只有宗教的仪式啊，宗教的外形了，里面不管是心或者是你们活出来的行为呢，都是虚假和错误的。十一节，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第十一节的回答可能叫以色列人更愤怒。哦，为什么要罚你们？因为你们的列祖不好。那更愤怒就是列祖的罪干嘛算到我们身上来？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不管其他人历史的也好，或者是环境也好，其他的人事物加给我们什么东西，或其他人事物留给我们的是正面或负面的，我们当然非常清楚，不是基督徒都应该很清楚，基督徒更是清楚的，就是一定有影响的嘛。前人污染一个环境，后人一定受到影响；前人栽种了很多树林，后人也一定会受到影响；前人很多的战争，后人一定受很多杀戮的影响；前人有很多的和平，后人会受很多和平的影响。老师教得好，学生会有好的影响；老师教得不好，学生会有坏的影响。父母、老师，就是我们受到这些历史还有自然的影响，不管正面负面，这是不能否认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要否认，上帝也借着这个在做事，只是我们很强调，就是说这些事情无碍于上帝的公平。我们常常就觉得不公平嘛，为什么父亲，我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等等，这一类的苦读啊，我是觉得 我是很不喜欢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心灵医治哦，就一天到晚要数算你过去的这些，甚至祖宗八代算那个旧账一样，要想啊你受了什么伤害，我都觉得这是完全跟圣经相反。圣经没有要我们去想这些，圣经要我们爱不纪念这些东西啊，有影响是一定。你天天去算那些，就是除了苦读，算得好的就骄傲嘛。我老子就是生在富裕家庭嘛。我们不必去多算这些，我们多思想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教重点不是像我们很多想的，一天到晚在自省。我们是多思想上帝的丰富和恩典，那么这样再去想别人想事比较好哈。那不管怎么样，你们受这个祸，因为你们祖宗积了太多的罪恶了。好，我们说不公平，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没有不公平，这是上帝在世界上所定的法则。那这个法则的确我们想会不公平，但是我们也相信上帝的慈爱，包括他的安排和他最后的审判。那下面就讲到说你们也是一样，那就没话讲了。当然如果你要讲理由还是有理由了，我是我爸妈造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很多人也是振振有词或者是蛮横不讲理的说，怎么样，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天生的先天的基因的或者后天的有那种暴力因素，你同情我帮助我还来不及了，你还要怪我。就这些我都觉得是一些很混蛋的理论呢，大家都学会了用这些来否定我们该负的责任。耶和华说，十二节，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这些都是老话，这些话看起来是就老生常谈，甚至是常识啊。可实际你再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问题大概都出在这里。就我们在看士师记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是这样，我们在伊甸园看到是这样，我们看到以后的在教会历史上，在新约的时候，人的毛病还是这样，就是随从自己来行事。那我们现文化任何一个文化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不随从自己还随从什么？人要自主嘛，哈，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们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能够思想判断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要有正确的思想判断，最重要是要被上帝牵着走才对。或者说我们心中要有对上帝的那种顺服、喜悦、相信啊，这所有的问题我始终看到就是这问题，我们是听上帝还听我们自己的，听我们自己到最后其实听独裁者或听其他的那些manipulate 会操纵我们的，而我们没有真正自由。十三节，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不向你们施恩。这是也是上帝公平的地方。利未记里也有讲，这个地的人拜偶像，把这地污秽了，这个地就好像吃坏肚子一样，把他们吐出去了，把你们接纳进来了，你们又把这个地污秽了，这个地又吐了一次，把你们又吐出去了。就上帝给你的地你把污秽了出去也是自找的。那另外整个的堕落，因为你们侍奉别的神，上帝就让你昼夜侍奉别的神。这个真的各位不要只想到是拜偶像哈，我们很主张努力的工作哈，不过基督徒也不是那种什么一天工作18小时所谓的 workaholic，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这样。上帝并不需要我们一天工作18小时，我们工作是有一种喜悦的，而且我们工作是也会给我们带来平安的休息。所以如果工作过劳啊，以至于我们没有休息没有安息，我想那个并不恰当。就好像工作和娱乐，好像我们基督徒通常也有哈，在我们中国这种儒家文化也是，就天天工作啊，不眠不休啊，这个因公忘私啊，好像这些都比较伟大啊。我都想 我们要小心这些是不是一种苦修的精神，并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在你所侍奉的神是给你工作，也给你安息，给你操练，给你管教，但是也给你安慰和鼓励的。那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或者你选择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去的话，你就日昼夜侍奉别的神，天天在侍奉其他神。因为神不施恩的特点就是我们在为其他的事情在忙碌，忙到最后就是这个应该是何西阿书讲的吧，就我们都在捕风捉影，在吸风吃风。你吃风就是除了对不起放屁以外什么都没有了，你不会真的饱，就是昼夜侍奉别神，而且劳苦。但是在整个耶利米书还包括这里所讲，我没有看到一个耶利米书和整个圣经和基督该有的特点啊，就不管人有多少罪恶，这个世界有多坏啊，我们基本上是很正面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上帝。我们不轻看罪恶的可怕，这个我们绝不轻看，我们也深深体会，但我们更要知道上帝的恩典。虽然在耶利米书里面出现这一类的经文不多，但这些经文都是关键性的。你看他就在诸多的咒诅里面闪一个胜过这一切咒诅的一个上帝的祝福。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引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再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话有点长啊，简单的说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救赎有一件事是他们终身难忘的，不是终身难忘，历世历代都难忘，这最大一件事就是神救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这就是救赎。那么在先知书里面，可能以赛亚书特别多啊，就是好像有一个第二次的救赎。第二次的救赎不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回来，是他们这里说北方啊，其实有些地方讲从天下各国带回来，就是以色列人在得罪上帝亡国以后分散到天下，好像已经都绝了指望，是树孽子或树墩子了，但是上帝会有恩典把他们通通都带回来。这个恩典是会比第一次的还要更大，以至于第一次都被忘记了。那就是当然我们就历史来看，以色列的第二次就是从各国回归的时候，就以斯拉尼西米那写的实在并不光彩，还是很灰头土脸的。那我想那个我们教会就预表的将来上帝把我们把神的儿女从分散的各国聚起来。不过这重点在这里总是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会更新恢复他对以色列人拯救。不过这就是一句话，下面又用负面的讲，不过这负面东西可能耶稣也把它正面化了。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冈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就十六节讲的就是神要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好像打猎的打鱼的抓他们一样。耶稣好像把这句话变成得人如鱼哈。耶稣的得人如鱼是我们会替神国得人，这里是说神要把以色列人送给各国的人去掳掠。那不过我们看十六节，大家还是要回想到十五节哈，我通通要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十七节，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我先要这样。我不知道这先要是不是暗示有一个后要，后要在我施恩的日子拯救他们。好，上帝跟耶利米讲了很多话，我们在耶利米书也常常看到他会回答的，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回复的，或者有个回应的，这回应都很好啊。十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 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这又是耶利米听到这些上帝的审判和责备的回应。不过我也在又在觉得哈，好，我们提过好几次了，很多时候耶利米书那个我呢，有的时候是可以代表上帝，有的时候也许也可以代表他的听众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也许也是指分散在各地，然后又被遭拒、被惩罚到各地，又被恩待回来的人啊。你是我的避难所，然后我们过去所拜的，我们所承受的，都是虚假，都是空虚。可这些话讲得烂了就伤情了，哎，一切都空虚啊，没有意义啊。我们讲这些时候必须再一次提醒，这些不是空虚，婚姻不是空虚，生儿养女也不是空虚，当我们有上帝的时候，这些都很有意义。但是这些取代上帝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拼命的追求这些而忘记上帝，不管是拼命的赌、拼命的嫖，或者拼命赚钱、拼命读书啊，那的确都会带来虚空。那么上帝往往就把我们分散，什么都没有，甚至就让我们专心去拜虚空，我们终于就知道上帝他是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神。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让你的儿女能够丰丰富富，而且很踏实、很充足的在行事。主，如果这个世界很多人看来是虚空、是捕风、是捉影、是追风，是抓到了一切，好像梦中喝水一样，醒了仍然干渴，栩栩如生的梦不过是栩栩如生的失望。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儿女，我们也一样经历这些耕种、盖造、结婚、嫁娶、生儿养女、逐渐老化，还有很多的事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的恩惠和慈爱是不改变的，我们也在你的恩惠慈爱中有不改变的丰富和真实。我们献上感恩，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